我要练这个我的力量。今天时间很宝贵，我一做出招，我第一次学无量寿的第一遍出招的时候，出题以后呢很有意思。当时是第一次出招，但是后来要学会出招，出招后就是我最后更幸福的了。所以我这个开始我的学习出招的这个格式是一样的。直门分裂，这个不会是直门分裂。这个偶遇大师的天才啊，他是五重玄机，五种这种刚子开始。这个缘识和偶遇分裂啊，不能分出高低啊。但是金光大师他的主张。这一段主张是我佩服的，所以中国三大高僧是俱老、居老、净老。居老是我的老师，俱老我没有见过，一老我没有见过。俱老做的法力很大，很看重。净老他赞叹这个要解啊，他说这个要解，这是三种注解中第一，一切注解中第一了。他说是他赞叹的人赞叹到什么程度呢，说就是释迦牟尼佛自己来做这个注解也不能超过某一了。所以这句话不是他这说不出来，要在一年中这都是真的，都是真的。这个苏超更接近于禅宗，但是非常宝贵，非常宝贵。所以我还是劝从某一下手，要解成功还是九天写出来的。这么精彩的古书，只花了九天呢、啊。那这个古德，我们今天还能遇到，也是非常大的幸运。这个刚才说的它是直门分裂，所以一上来不是一上来就讲经文，在十个项目里头讲经文摆在第十，前头还有九种讲经题，第九佛说阿弥陀经，这是经题，然后这个名字是第九，讲经文是第十，现在还有八样啊。说这八样这个往往成为拦路虎啊，这看书看不下去了，很困难的。他就首先叫你明白啊，这个缘起，这为什么发起，这昨天那个讲大教缘起啊，啊，这是一个具体的缘起啊，再根据什么因缘有这个教啊，讲缘起啊，讲体，这最重要了。以什么为体，它的本体是什么，一部经，一个教化，一个法门，它有个本体啊。比方说世间最粗浅的比方来说吧，水，水是什么呢，它有个本体啊。水不一定就是这个，这流动的是水，这话回答他们是吧，冻的冰还冻不冻，冻的冰就不是水了吗，是不是，你炉子那儿开冒气也是水啊，你往那个气，你为什么有露珠，那个气在树叶子上凝聚成水了，水不是天上下下来的，有的在树叶，所以水它就是，这是它一种现象，你说我一起流动是液体，这种现象它可以是固体，很硬冰，它可以是气体，所以那就问它本体是什么。现在我们化学搞什么，所谓水嘛，就是氢二氧嘛，两个氢气一个氧气就成水了，你不管变成冰还是氢二氧，化的气还是氢二氧，这是它的本体啊。所 那你不研究本体，就说一个人什么时候是我呀？这么多小孩的时候，念大学的时候，三四十岁的时候，现在的时候，或者更老一点，或者烧成了骨灰了。只不过是这些现象，哪个是我呀？什么是我的本体呀？所以对于一切事物，我们不能仅仅只停止在事情和现象上，要追究本体。这不光是宗教，任何一件事情都应该是如此。要明白它的本体是什么，它的实质是什么。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要研究体。这个体呢，一些事情不光是一个体，它就有相。那这个有这些相吗？它可以变成迎接的冰的相，可以变成流动的水的相，可以变成气体的相。这就别有它的各种的相。人小娃娃，中年老年各有其相。所以它有体就有相，还有它的作用。水能载船，能灌溉，这冰就不行了，是不是？那个气的用途更大了，跟出烧暖机，那个蒸汽机，那个电车，那个动力，过去的火车都是烧气的，现在进步了，烧油了，转来用电了。它有用吗？它还是会有用的，转一转它有就旁边新的用了，所以它有它的用。所以一切事就是三个主要问题，就体相用。所以谈到体的就接着相用，这种本体啊，不然的话你就变了好多东西，一种东西叫做冰，一种东西叫做水，一种东西叫做气。你知道了这些各种不同的现象，实际这是一个东西，这本体是一个，不过这形而样，这就是有个纲领啊。所以一上来就要讲体啊，这个体，要认得这个体呢，我们知道这个体呢，那就是整个的这个宇宙啊，我们知道它的本体了啊。所以上来主要来研究这些东西。所以拿这个天台来说呢，它是归纳为五种啊，就是要一上来要讲这个名字，经的名字，到名体，到名台的宗，这个诗文也有这个宗，这个宗就是咱们所谓宗旨的宗，开个会啊，团体啊，以什么为宗旨啊？宗旨还就是一个字嘛，这个宗。宗旨里这个里头也就是有宗旨的意思，纲领的意思，你所遵从的东西，你祖宗嘛，你所宗的是什么啊？就是你所这个信仰的，你所要执行的，所要活的是什么啊？叫做宗啊。所以它才我们有这个名啊、体啊、宗啊。用，不是啊？我们要问它的作用啊，我们如何能发挥它的作用啊？第五就分别是什么教？佛的说法是不同的，不是一个死的东西。连孔子也是如此。弟子问什么叫做孝顺呢？每个徒弟问孔子的答复是不一样。根据你的情况，你现在对于父母，你的缺点是什么？指出你的缺点，改正你的缺点。有的人对于父母很能尽孝了，都是很好，但是父母不够恭敬。我们说你这个是父母，不是就养啊？对于马，对于狗，有的养得很好啊，你不恭敬是有什么分别啊？拿父母当狗当马，他说这就是啊，对于这个 他能够尽孝心，但是他的恭敬不够，是种种的嘛。问人也是什么叫仁义的人呢？回答也是不同。佛更是如此吧。啊，佛就是一上来讲华严之后，多少人不同。所以佛就说我干涅槃了，我没有用了。没有人懂的，连阿罗汉也不懂。阿罗汉的神通那是大的不得了了，现在就是奇异功能，那连一九毛九个牛的一个毛，一个毛他也没有啊，太渺不足道了。阿罗汉是有翻山倒海啊，种种不同本领啊，但是他不能懂啊。所以回头就受天的情啊，他总委屈啊啊，开始培养啊。说小乘法吧，都没办小神像。你讲这个不懂，你拿这个无用方程式那么多数学给他给人看，他怎么能懂啊？那个数学家一看就跟语言一样，他最清楚的语言了、啊。数学是什么最好的语言呢、啊？最复杂的语言，一个公式表出来了。这是小开始就变成。是大圣的开始，始有始就有终，是大圣的最后要讲的是终，所以小始终，最后是顿，不受这些限制了。最高是圆的，所以最先说法话是圆，大家不懂，到最后经过小，经过始，经过终，啊，然后再说圆顿教。就是大家已经成熟了，这主要的分别是什么呢？小乘教主要讲怎么证阿罗汉，怎么出生死，怎么断见惑诸惑，小学的内容。大乘开始讲性宗，讲相宗，相宗不偏于有，性宗偏于空，然后这就是这个法相文实，这个属于开始的教。目前也是一个错乱，这个法相唯识的人看不起净土，颠倒了。其实他刚刚是大圣的开始，而净土是大圣的圆满呐、啊。就好像你这个刚刚大学先修班，你就反对本科，说本科程度低，哎，这是很是一种笑谈。他们也亡本，法相中的祖师，祖师玄奘是唐三藏，唐三藏。翻译了《阿弥陀经》，他的弟子窥基做了经的注解，两个大祖师都在做净土宗的工作。啊，到了这个末法，特点就是斗争牢固。在佛在世的时候，这佛在世最初那五百年，这个是解脱牢固，都可以解脱，都成就。再五百年就不行了，成就那就是禅定牢固。入很深的禅定，在五百年，这个入禅定的人很少了，多闻牢固，知道很多佛法。再过五百年，这个多闻的人也不多了，塔庙牢固，到处是宝塔，到处是庙。那一年我就到莫干山去休养，解放后，从上海坐火车到杭州西湖。沿途看见火车两旁倒的宝塔不计其数，都是过去塔都是很多很多，我们就没有，所以这个塔，所以在五百年塔庙也不牢固了。我这个附近过去十几个庙，我这就是庙，唐朝的庙，唐朝的古道场，为什么让这个胡同口一个塔呀？这个塔大家不要轻视啊。这个塔是这个元朝开国元勋的师傅，元朝的开国元勋啊，是了不起的人。他的坟在颐和园，相当于这个诸葛亮啊、刘伯温啊这样的。他的老师万松老人就是万松老人的塔，是一个开悟的人。整个这个庙，从那边一直到这边的大楼，附近十几个都没有了。 所以谈到老公，再五百年呢，比方说他们都没有老公，什么老公啊，都是老公。你说我不好，我说你不好。所以我们佛教徒要知道这个，现在是这个时候，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免啊，就变成说不管是变成一个斗争者。所以我们这小史中正元，他这个说的就是不一样嘛。小是刚刚这叫的小教，实教是开始，实教讲什么呢？小教就不讲成佛了，实教就是可以成佛的，但是需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那禅体不能成佛，禅体都断了佛种定了，这种人不能成佛的。除了禅体以外嘛，所有的人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持，这是实教的教育。那宗教就不同，宗教的这个经典嘛，那就是《大乘起信论》那等等的多。那是人人都可以成佛嘛，禅体也可以成佛。所以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大家不要看见这个经这么多，那个经那么多，我就抓住这一部经，一定要反对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错误的，不是，都是佛说的，对象不一样。它是对什么？你看看，你同样的讲物理学，啊，讲什么？那这个小学的课文、中学的课文、大学的课文就是不一样。那你怎么能说？必须得一致啊！那么大学的课文拿来给小学生念，啊，这个那就是，我、哦、没有一个是常数的，啊，你小学怎么能懂？必然嘛，就这才正确。到了这个宗教呢，是人，但是是人人都可以成佛，但是需要很大的东西，这些东西啊。和圆顿教就不一样了，顿教就是这就成佛，刹那间可以成佛，就打破空，打破时间的限制。这禅宗啊，什么都是讲顿的，一身成佛。就这一生就成佛，圆就是成佛，他最高无所不圆，无所不具，就是一真一成一皆成，种种的不可思议啊，种种的无奈啊，把我们世间的这种常识都已经打破了，常识根本是错误的，看不见的没有。光你就只能看见一段，紫和红，紫和红这一段之间你看见紫，你外头还有红，外头也还有，多了你看不见，我说没有，现在紫外光红外光种种的科学用途，我说看不见的没有，声音也如此，你说您听到的声音只是一小段，那超声波这频率高了，你听不见的，而且很多很多作用。那声音太低了，变化太慢了，也听不见的。我什么这个真是很小的一个范围，这就为常识论了。这个事实上一切都打破。什么叫大小？什么叫空间？什么叫时间？什么东西种种，都无奈。那叫怎么是这个最高的？真正我们说，所以看一部经，要知道这部经是属于什么教。所以这个四一呀、啊，四一就告诉你，这经有不同，那两个经不同，你听谁的话？听那个了义的，圆顿方面的，连也包括一部分宗教的，讲实相的是了义教，不讲实相的是不了义教，这两个不一致，你听那个。讲了义的不听那个，不讲你听那个了义的，了义嘛就是彻底了了了，不听那个，那给中学生讲的物理，那个不了义啊。所以这五门分裂里头就是讲这个教相，所以我们真正要研究一个佛学的一个经典的时候。这几个要知道之后，才有助于啊 一节全经，所以搁到最前面。那么这五种是天台，十种是华严，这是两家惯用的。那么这个就是我莲池大师完全用的华严的这个规格。所以山西上来就讲十种。一讲十种，那么现在就是说，所以说不讲经文了，讲到经文那已经是最后一个内容。这个是我们要读书的时候，就是说，所以现在我写这个白话写就倒过来，因为我的那个原来的文言的呢是按照这个规格来的，石门，我那是石门，华严跟这个什么莲池大师一样，也是很难懂，那么这次就倒过来，一开始我就讲名字，讲完名字是讲经，从来那个作为总结，两本书互相。帮助我这样的，你可以从那头看起，从这头看起，从哪头都可以啊。所以会花时间，这个次序倒过来了，不是原来的次序了。你先讲了这个，我们再讲，然后就不要提了。前已经讲过了，不用再提了。那前头没有了，他就开头了，那这个问题你就要先讲了。什么叫实相？你得把实相好好讲一讲。我说这变化很大。那么所以就是说，所以为什么大家之后出了个题目讲弥陀出招，所以就我们开始抓住什么呢，讲明这个题就是把出招一开头的两小段那么我们今天一个下午，今天如果不够，后头还有时间，那个时间可以完全拿来这个地方利用，这是很难得一个机会。我也好久没讲，而且这个内容从来也没有让人接触过去很深入的他一上来，所以这个莲池大师一开口第一句，这个第一句就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明这个体性，讲明这个性，他用这个性跟体，它有性质吗？体嘛，还好像让人感觉实际有个东西在那儿，是不是？我用本体这不见得有东西了，是吧？这本体的是一个概念嘛，不能必须有一块东西叫本体。那么用性字就更灵活了这性质所以体和性常常可以换着用所以一上来就是说的。上就讲的是体那就是说这一段就是说，大在真体，不可得而思议者，其为自性矣这伟大呀！这个真实的本体这个是不可思不可议的，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每个人你本人的自己的本性这是一句，底下一句。这是大哉真体，不可得而思议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的自性人有体就有用，按照说有体就有用。那么大哉这个智在智已在没有无以不加了，这个妙的用也不可而思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阿弥陀经所以是总的把这个指出来了。这个大道大，就这个大就是大方广那个大，昨天说过那个大的了。这个不可思议这个真体真实的本体这是不可用这个人的头脑去想象你想象不到的。你说想象的全不对。你现在你所能想象，你觉得你是懂的，不对。你是说我刚才不昨天说过一次，我们所说顶多是起个作用，就是指一指说这是灯，你能不能看见灯呢？你的事儿。我就刚才指一指这是灯，这是一个指的作用。你说这个是灯，就全错。很多人就把这个当成灯，你不错灯什么？我这是灯， 你就说这个是灯，那不很多这个也有，可以有这样吗？可以是这样吗？是不是？不可思议，真题啊，自信啊，我说一上来就这两句。我说我们在研究这两句之前，我们再给它加上一个狗，所以我们理解这个就比较容易了。可以加一个什么头子？就加上我们自己的导师，他成佛的时候，第一次大彻大悟的时候，他开悟之后，他这个经籍所说的第一句话，说我们到了腊八快了，大家知道煮熬腊八粥。现在我香港大爷还在吃腊八粥啊，中暑现在还有吗？啊，这是佛教的一个功夫啊。现在人都是都吃五味节吃粽子，忘记这个粽子是纪念屈原的，纪念我们的伟大诗人，就知道吃了腊八粥啊，也就是定量讲究啊，各种东西摆进去啊。这个是庆祝佛成佛。我在腊月初八的夜里头没有房子住啊，就露天呐、啊，树底下呀、啊。好在印度还暖和，伏地树底下，那树还在，那个地方还在，很多人去朝拜，看见星星了，看星星大彻大悟，就说奇哉奇哉啊，奇哉奇哉，就会超乎想象嘛，就说了两句话。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一切的众生，所以佛是个大平等啊，没有说佛比谁高啊，说是法平等啊，佛是指无上正等正觉正等来的平等啊，一切的众生啊，不光是人呐、啊，不光都是这个蠢人呐、啊、笨人呐、啊、牛啊马呀、啊，甚至于苍蝇啊、蚂蚁啊。甚至于在地狱中的众生啊，都属于这一切众生之类，一切众生都包括每一个种众生，每一个众生，一切众生皆具，具是具有的具，都有，都有什么？都有和佛一样的智慧。所以咱们无量讲鹃飞蠕动之类，鹃飞就两个小翅膀，小飞虫蠕动，那个小爬一爬的小爬虫。都有跟佛一样的智慧，一样的功德，啊，同等的。所以我们不相信这个，你学佛就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好处啊！啊，你这不是佛的教化了。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所以我们就当中每个人、每个人、每个人。你就有释迦牟尼佛，你就有阿弥陀佛，同样的智慧，同样的功德，都已经成就。那怎么叫具呢？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称奇呀、啊？奇在奇在，这是奇呀、啊！你别的是为什么可奇的？那但是奇呀、啊，是吗？你们可以反问我呀。我现在具有在哪里呢？唯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唯独是因为它有妄想。我们一念一念的都是妄想，也就是爱因斯坦所说的错觉。因为有错觉，所以就有了空间，有了时间，有了物质，有了物质就大地山河。有了这个啊，说世界不过就是一个时间一个空间嘛，是吧？空间时间都是这样，是唯以妄想，就妄想这些思想都是妄想，而且你执着，执是抓住了，抓住了不放。着呢，那个蜻蜓啊，一下在蜘蛛网扑上了。粘住了，捉住了。苍蝇纸，那个苍蝇飞到苍蝇纸上了，不能动了，捉住。
毛就在这儿，抓住不放，粘住了不脱。为什么说要解脱呢？就逃就出来了，所以就出了这个困境了。所以这一句话把整个的佛教全部说尽了。所以禅宗说法，说病不假驴驼药，要给人治病，这个大夫不定要拉一条驴，驴装了一堆一装满了药来才能给你治病啊。那个大夫不就一个小手提包来了就给你治病了吗？所以说话无多自忙，这句话心地无来智慧得相，所以妄想执着不能成。所以这个人人都跟佛是平等，但是现在我们是多了点东西，我们不是欠了什么东西啊，我们是缺少一个什么呢？必须得给你补充一个什么，必须制造出一个什么来你才能成功，那就很费事。你现在你是多了东西，多了妄想，多了执着，你别都有了。所以心经就是讲无可能，你想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什么都无了啊，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身香，无受法，一切都有了，什么十二入十八界都没有了，四谛法也没有了，五谛没到，无十二因缘了，无明也没有，无明啊，无智。回世讲嘛，人要成佛嘛，就是八十转成四智，转到四智就成佛，没有智慧，也没有德。心经就讲的是这样，但是呢，最后后头最后，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现在是无德，后头是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不是个很大的矛盾吗？所以学佛的人应该善于发现矛盾，发现了矛盾，解决了矛盾才深入。我不提出来就是矛盾，都无德，什么都没有，怎么就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无德是一边，有德是一边。你不管站在哪边都是不对的边界。由无德而得，德也是无德，这就不落哪一边了。无德就得了，德也没得什么。所以这个辩证法是从佛教里出来的，不是显示逻辑，它这个是不落这边的，不落两边的。所以终日度生，终日无度。怎么度众生啊？怎么在度众生啊？整天我没有度众生。所以《金刚经》讲嘛，我要度灭度多少多少众生，而且是无余的涅槃而灭度之。但是实无一众生而得灭度者，实际上没有一个众生得灭度者，没有一个众生得灭度。可是我整天我在灭度，度了无量无边众生。所以他就也不落有度这一边，也不落无度这一边。你说我有度，我是在度，可是我没度度一个众生。你说我没度，我度了大量的众生，两边都不落。所以这就是佛教的最高的境界，是如此，不落这个边，所以超过一切学术，超过一切这个科学，佛教是科学，超科学是哲学，超哲学是宗教，超宗教是一切，超一切。所以不是一个，这头人说这是一个麻醉啊，是自我安慰，或者是消极等死啊，只求死后自己疗啊，就自我去逃避，都不是的啊。因为他是最积极、最救度众生啊。所以就是说，我们正是因为这个，所以就是说，众生太冤枉了。你这个，你这些个所受的苦，所受的种种，是你自己执着出来的。 所以救众生也就容易了，都自个儿成佛也就容易了。你这是去掉东西就完了。所以这个涅槃会上，那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渡了一个屠夫，成天杀。但是他把这屠刀一放，我是衔接一佛，他成佛了。有人问我他怎么那么快，他把屠刀他放下了，是不是？他放下屠刀就立地成佛，你这扛着刀屠刀，那就不能成佛，你还直吧？你直着你屠刀吗？所以他这个非这个莲，不然莲池大师的话呢，我们也就说这话怎么莲池大师怎么出来的？那么我们把这个世尊他成佛的第一句话。把它摆在前头，它都有依有据了。所以古德的说话都是按照我说的，没有谁自己出主意，我自己卖弄聪明，哈哈，弄一点花招，活道统啊，活都是一样的。那个如来智慧，这如来的定慧是旧畅无极啊，昨天不是说那个彻底那个通畅没有菩萨了，这是无间大，你还想超过佛，你还想另外说些什么，不可能啊。所以处处都是以这个都是一脉相承，这是那一个印子印出来的心印啊。所以这个藕益大师说这个弥陀要解讲这个净土法门，你这一切一切，你这个能念，你能念的这个人，你所念的佛号，你求往生，求往生的人跟你求生的这个国土，一切一切，没有一样不是实相正印之所印的。极乐世界的这个种种的一毛一尘的，种种的佛菩萨，没有一样不是实相正印之所印的。这佛法就如此，师承嘛，啊，这是一贯的。啊，所以我们有了这个世尊这个话，我们再来。读莲池大师这个话，我们才放心。我们就看他跟佛这话说的合不合。说一说是我们听一个人讲经，我们要不要恭敬他？他这个讲经有这个恭敬之处，但是是不是句句话跟佛一样，句句都是真理，那就用声言量来衡量。就有一些是声言量，有一些不符合声言量还不够。那就不，这就是不符合的，先别学。你有声言量，所以要善求，是不是盲目的求啊？啊，所以这个，所以这个西藏拜师要看师父三年的，就站在一块儿看，师父要看徒弟三年，真了解了，这才能啊，密宗的师徒关系深。不像香蕉，不像净土宗，那个徒弟入地狱可以把师父拉进去，你怎么能随便收个徒弟啊？你也不能拜坏老师，跟着他入地狱。那我们现在看他本文啊，这个自信说的是什么？是灵明洞彻，灵是神灵的灵，灵的光明，灵明。彻是透彻，洞彻洞然，是一个东西都打通了，成了个洞嘛，不通了嘛，什么都没有。洞彻透彻到这个程度啊，明明洞彻，暂即长恒，即是安定啊，极静啊，没有动摇啊，没有任何扰乱啊。暂呢、啊、是水清暂啊。它这个形容这个水啊，那个俗江暂碧如山青，俗江的水碧绿的，是湛然清湛的那么绿，所以湛字就是说很清很透。湛极那个极，那个空极，那个清，那个在定中 一念不生，心中那个啊没有任何牵挂，这就是急了。这种攒然的急一点杂质都没有了。而且是这是几个内容，一个是明灵明，一个彻是动彻，一个急是攒急，再一个是恒恒长久。不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了，长恒。非浊非清，不是污浊，也不是清楚。污浊是一边，清楚是一边，不落这两边，也不是污浊，也不是清楚。无备无相，我也没有，他也没有，是背着什么，也没有向着什么，不是。咱们现在是相向，我要这个向后转，我就背着你了。那背什么？那背向着你了。我要走的话，就走越远了。相向呢？我要走，就还是要走越近。这没有背，没有向。那么这样的一个大呀，这个情形咱们脑子里就没有啊啊，这么样的光明啊，这个明透啊，啊这样的这个透彻呀，啊这样的极静啊，这样的长久啊，也不是清，也不是浊，也没有相，也没有悲，这什么？这大，这不可以想象。这是什么？这就是真体啊，大概是真体，是那个真实的本体啊。这真实的本体是什么呢？啊，这本体它是不可得而失意者，你没有法子去想啊，没有法子用口去说啊。啊，这个真体是什么呢？真体那就唯独是自性嘛。啊，这个自性嘛，一个就是自自然然的本有的性，一个就是你自己的性，自是你自己嘛，你自己的性，所以先告诉你。什么是你的自信？说你的自信就是灵明洞彻，攒积长恒啊！离开是种种分别，没什么叫清，没什么叫浊，没什么叫背，没什么叫相啊！这伟大到不可思议、不可言说，就是你的本体啊！啊，这个就是说，就是我开悟所说的，这个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都有个字啊，苍蝇、蚂蚁有个字，那他的自信是什么？就刚才我念的这几句话，就跟释迦牟尼佛说的就一样啊，他也有如来的智慧德相吗？这不都是如来的智慧德相吗？是不是啊？这时候听起来不是智慧德相？